各位同学，我们占用一两分钟，我做一个小小的解释。我们之前有一些同修有发心要帮忙这个瑜伽师利论的顿轮记的标点符号。那最近我想到一个办法，会比较有效，比较快。就是我现在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在电脑上面修改了一些标点符号，然后把它印出来。那现在就是说，你们有一些人已经拿到，一个人分20页，就是说，你看一看这20页哈，就是说，你觉得标点符号什么地方，你觉得可以再斟酌，然后你就直接在那里做个记号，用红笔做个记号，这样明白吗？你不要改它，就你觉得那个地方可能不太理想，你也不要管它是应该怎么样，你就觉得不太理想，那你就用红笔在它旁边画一下。那平均来讲，一个人20页的画，你如果一天看一页，20天就看完，很快。只是看标点符号，你觉得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收回来，我再根据你们所做的记号，再去看那个地方要不要修改，这样会比较快。那我刚刚已经发出去200页了。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方式可以效率会比较高一点，然后拿回来之后我改过之后可以再可能再第二次这样子，那请大家试试看。那么这是我想到的方式，我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这样做，不过试看看啊，20页应该这个负担不大。那如果还有同学愿意帮忙呢，或者今天我刚刚没有发，因为我没有拿上一次填的那个表，上次填的表里面只有5个人，那所以都如果你没有拿到，但你要帮忙，我明天还会在这里，也可以来拿啊。好，那我们回来这个50页的中间呢，我们刚刚有个地方还是忘了说明，就这个一生性本身的定义啊，这个定义里面我们有点需要说明。那么所谓的一生就是指这个三界见所断法的种子，这些种子呢还没有被永远的迫害掉，到此为止。那这个到底是指什么呢？首先是指这个见惑，也就是见道的时候呢所要断的这个部分，那就是到底有没有断，没有断那就是还是在凡夫众生，叫做一生。如果是断的，那就不叫做一生了。那所以它的那个整个的划分的那条线是在见到的时候，也就一般我们讲的出果的这个角度说的。当然如果是大圣来讲，那就是初地菩萨。那这一些见到所要断的烦恼，不只是指这个烦恼，指他们的种子，不只是这个烦恼不会现前了，就是连种子都要破坏掉，也就是说永远不会再现前，永远不会再有这些活动的烦恼的活动，是这样的。那至于哪一些呢？我们应该都知道的，见到以我们刚刚讲出国来说呢，它一定是要破除三样东西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叫做萨迦耶见，就我们萨迦耶见也是翻它的音啊。这个萨特卡亚，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这个萨特是实有的意思，就是以我们有情众生的这个生命体，身体的身，但是它指的是有情众生这个生命体。不是指这个身体啊，是有形中这个生命体。这个生命体呢，色受想行识这个生命体为实有，这个叫做萨迦耶见。那么要把这个萨迦耶见以及它的种子都要破坏掉，永远的破坏掉。这个叫做是这样的。当然，其实在出果来讲，它我们要是从唯识学来看。出果是破了分别我执而已啊，那俱生我执还没破， 是这样的。但是刚刚讲的这个沙迦耶见呢，这个是从就是像阿毗达摩的这个系统，还有阿含经找初期佛法是这样说的，也没有明显的冲突。总之就是这样子的。那另外这个义僧呢，斗人记里面也有两位祖师，他们有提出很简单的说明。他说这个义啊，义这个字就是说各自各自的，每一个有情众生各自各自的去受，就是投身到不同的道，然后他们也各自取各自不同的境，是这样的。那这些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刚刚讲的见到所要断的那一种烦恼还没有断的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刚讲那个沙迦耶见。另外当然还有两个，就是疑还有呢借境取见。那么借境取见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不是很难。那么借这个字当然就是禁止，不可以做禁啊，借禁。但是它是一个错误的取，错误的。我们以前常说，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的世俗社会里面也有一些属于这种借境取见，有很多文明里面也有的，但是其实他们都跟修行无关，甚至是妨碍修行的。那个部分也要断除掉。还有就是怀疑的疑，这个疑啊，跟这个贪嗔痴慢疑，它是在第五项，这个疑也要断。那疑的内涵指的是怀疑这个教法，比方说或者怀疑三宝，或者怀疑自己的本身自己是不是能够等等等等啊，或者是对就刚刚讲的我们的教法里面主要的缘起啊，是圣谛啊等等的疑。那得出果像这样的疑啊，都要完全的断掉的，是这样的。这个一般我们如果有稍微学习初期佛教的话，都会了解这一些的。好，我们看下面这一项，就和合倒数第三行，复次云何和合啊，为能生比比诸法诸因诸缘总列为一，说明和合。这里指的是指因跟缘啊，那个因跟缘呢当然有各式各样啊，很多很多。那这一些呢，他们都是造成许许多多的法的升起就根据这些的。所以这刚刚念的那句话是指能够产生各式各样的法的那一些因跟缘，这些因跟缘呢许许多多啊，现在合起来总列为一，就是把它合起来，总括的涵盖一切，总括的就把它们叫做和合。所以和合指的就是这些各式各样的因跟各式各样的缘，就是这样子。那当然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名称，即此一名同是因。所以这个和合啊，也可以被叫做同是因。又此差别者，或有领受和合。那么和合的这一个刚刚讲各式各样的因，它具体的以我们现在来看主要的那就有这里讲了几个大的项目。第一种叫领受和合，为六处缘处。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十二因缘十二缘起啊，就是六路缘处。那我以前有可能有说过，像这一种梵文跟巴利文，我们古时的翻译啊，完完全全是硬生生的根据这个词汇，这个词汇跟这个短句子的先后顺序来翻的。所以呢，就是刚刚讲这个中间这个缘这个字，缘这个字呢不是名词， 那如果要把它理解的名词的话，就是以六路以六处为缘，所以有处，这个叫做六处缘处，它不是动词，不是动词。如果是动词的话呢，那上面的要对它下面的做圆这个动作。那正如我刚刚讲，这个是梵文跟巴利文，它的结构是这样的。那因为这个圆在梵文巴利文呢，它是叫做分词，它是由动词转成的分词。那分词当然是现代的语言学的一个文法的一种术语啊，所以它的用意就刚讲了，是以它前面的为缘，以它前面的为缘，或者说依赖建立于前面的，就是所谓的六处，然后呢有后面的，就后面的要存在啊，是要依赖于前面的。这个处要存在要升起，是依赖于前面的六处，所以这种结构就我刚讲，这是比较特别的一种结构，是这样。那这个是十二因缘里面很有名的，由于要有六入，也就是这讲的六处作为缘，它不是因，它是缘，才能够产生升起处，是这样的。所谓的处，如果用成为师的解释比较恰当，这个就是根进是三者合的状况，这个才叫做处。这个处不是一般我们讲的接触，不是一般讲的接触，就是刚刚讲的合的状况。那一般的时候也有把它理解成接触啊，比方说我们常讲的那个色身香味触法，色身香味触也有个触，那中文的翻译都翻为触，那一种触，那就真的就是接触，以我们的身根，我们的身根呢去领受那个他能接触的这个的对象，那个也是一种触，但是比较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一种处，是这里讲的根、进、是三者合的那一种处。那接下来说呢，最后这一行，或色等缘，或作意等缘，或处缘，然后呢产生的受。那么十二缘起或者十二因缘呢，下面那个刚刚讲是六处缘处，接下来就是处缘受。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讲这个处了，不是一般讲的接触。那他，我们看最后这样说呢，色等缘或作意等缘或触缘，就刚刚讲的。所以这个其实应该是连贯下来了，就是这个受呢，要有可以有前面的这么多的作为它的条件，那只是缘，而不是因，是这样的。好，那总而言之，这个受要升起，要存在，要活动，就是要有这些条件。那这个色等当然就是指色身香味触乃至法，这些就是我们说的境。那以我们自己内在的这些运作，就是一般就是讲那个心所法，瑜伽师地论的这一个以五片行呢、啊，他在就是我们经论上面提出来的时候，排列顺序是用作意处受想思。那我们如果看那个成为师论的解释，就知道这个其实是同时的。五片行的这一个五种心说法的升起，在时间上并不是先后，他们在时间上是同时升起来，但是呢，在逻辑上，就是在谁是谁的依赖，谁是作为谁的依赖， 这个有逻辑上的先后关系。比方说刚刚讲前两项就是作意跟处，后三项就是受想思，后面这三个受想思一定要建立在前面那个作意或者处为条件，处跟作意啊是后面这个受想思必要的条件，可是升起的时候是同时。所以有时候这个我们以前有说，有可能有提到啊，特别是在聚舍论提到所谓的次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情况啊。有时候我们讲的次第是就是解说的方便，解说的时候的方便，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状况，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希望什么样的顺序，就根据那样的次第。有的时候是像四圣地呢，那是现观的次第，有的时候是升起的次第。比方说四念处，四念处呢深受心法，后面的呢排在后面的是因为都要先修前面的。比方说生念住，要先修生念住，靠着生念住呢才能够生起来后面的这个受念住，修好了受念住才能够生起第三个心念住，它有这个叫做生起次第，是这样的。那以这个刚刚讲五片行，这个成慧师尊的五片行呢，前面两个它是先是处，然后才是作意。欲界师地论是倒过来，先是讲作意，然后是处。那他们两个的当然特性是不同的，是这样子。那就正如我刚刚讲，这个要产生受，就是要有这些作为它的缘。这里面最后这个就是提到处，要有处作为因，作为条件，才能够有受。是这样的。那正如我刚讲，这个主要的处是指根、境还有事的和合的状况，这样子。那这个和合的状况就是这里要解释的，这个叫做领受和合。领受和合，领受和合就是讲这种情形，这种情形。那你字面上看不太明白为什么这种情形是叫做领受和合，那其实就正如我刚讲的，所谓的和合其实就是这里讲就是因缘，各式各样的因缘啊，总括的来说就也叫做和合。那实际上是指他们有一种很协调的互相不抵触的一种关系，然后作为一种帮助的力量，那就是这个意思。那这里是特别是针对领受，领受其实就是讲受啊，这种关系。好，接下来讲最后这一行下面，或有引申，后有和合。这个和合的名称比较长，就叫做引申后有。引申后有的这一种和合，一样所谓的和合是因跟缘综合性的关系啊。那这里用的例子用的很好，为无名缘行等啊，这个就是在讲十二因缘、十二缘起啊。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这个六入缘处等等等等。然后呢，中间有一个部分很重要，就是这个受缘爱，爱缘取，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叫做和合呢？就是讲它是有引申后有，简单讲就是让我们有情众生呢，去再一次的投身。我们说的投身其实就是获得来生，这个后有就是来生的有，来生的果报体，这个叫做后有。那能够引申，能够牵引出来这样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整个综合性的因缘关系，所以叫做和合。所以51页第一行啊， 一直到广说乃至生作为缘，所以就有了老死，这个叫做生缘老死。那么老跟死这两件事情当然一定是要有生啊，但是生并不是老死的因。我们以前有说呢，我们每一个有情众生刚刚生下来，有的地方甚至说我们以我们胎生来讲呢，刚刚投胎到这个母亲的肚子里面啊，那个也叫生。那么生的下一刹那，严格来讲生的下一刹那就是老，是这样的。当然这个看你从什么角度说，我们前面已经有看到过有各式各样的老啊。那这一种老，这一种和合，就是讲刚刚讲的隐身后有的和合，其实也就是隐身后有的因缘的综合的关系。好，那其实十二因缘里面呢，这整个十二相相互的关系，到底有哪一些主要是缘的关系，到底哪些是因的关系等等，这个我们可以再去了解它。这里还有或有六处住和合啊，还有这一种和合，这种和合呢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事实跟命根。事实我们应该知道，就是有事实，断食事实，意识的事啊，还有一个思想。那这一些呢，为什么它也是六处住和合？其实它就是，还有刚刚讲那个命根呐、啊，记得命根就是业力，业力呢令我们投生，每个有情众生自体获得他自己的那个那一期的生命的受量。那这一些只要他没有被破坏，还有，那这个也是就是令我们的生命啊继续维持下去。那么以断食来讲是很明显的，以我们人道众生来看呢，不客气讲，我们都要靠断食才能继续维持生命，是这样的。那也就是让我们的身心啊能够继续安住，寿命能够维持下去，各方面的，这几乎是一个不可缺的条件。但是它不是因，这只是条件，这是缘。啊，第二行或有工巧处承办和合，一样，这个也是要互相的一个恰到好处，互相的和谐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工巧处承办，它当然是可以成就一些事情。这里讲为工巧智几笔相应的业，还有聚，还有事夫作用啊，这个有点像我们以前有讲的，这个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看到的桌子椅子这些事情呢、啊，这些东西它怎么会能够成就这里呢？这要有这里讲的工巧智，这要有人啊、我想动物也不行，动物有的动物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出来，就是以智慧以及跟它相符合的工具啊，还有所做的事情，还有真正要有人去做，要有事夫，也是指人啊，实际上去把它组合去设计去组合去做出来，这个是这一项的和合。那这里面也是一样，是缘的关系。那里面有没有因的关系呢？那可以再进一步思考。还有或有这个比较重要，或有清净和合，为十二种无杂集会，即自他圆满等。这样，那这种清净和合，比方说僧团啊，或者是出家众等等的。我们的修行各方面，这个自他圆满呢、啊，就是自圆满跟他圆满，是这样的。这里《顿轮记》有解释，《顿轮记》有解释，他说这个是引用《阿毗达摩论》里面的，有一个经叫做《十二暇经》。十二暇经，那如果有学习过，不过他没有进一步解释， 他只说有这样的经啊，就是刚刚讲的智圆满跟他圆满。然后他说这个智圆满里面也有五种状况，他圆满有五种状况。那这个很明显的应该是跟普利奥斯利广论讲的那个暇满人生有相关的，这样。那我们就不需要补充太多，在这里讲说，又有四树合合，为诸有情依等，意乐真上利故，互不相违，无正无讼，亦不乖违，这叫做四树合合，是这样。那我讲刚刚那个清净和合，就正如我讲，这个是跟修行有关的，乃至于自己本身的各式各样的主要的条件，还有如果是以就是刚讲的暇满人生来看呢，那还要有佛法，要有佛法，要有师长，还有修行所需要的一些外在条件等等等等。还有比方说要升到呢，不能升到那个没有佛法的地方，这些等等。好，这个和合这一项也不是很复杂。我们看下一项，这个是名声俱生那个部分。倒数第五行，复次云何名声？什么叫名声？这里我们应该知道，就是名声俱生闻声。成为诗论说的比较多一点，关于这部分。那总括来讲，它也是一个我们讲的语言思想表达的工具。我们看这里解释，为依诸法自信施设，自相施设，是这样的。那么各式各样的这个一切的存在啊，当然它有自己的特性自信，还有呢他自己的相貌状态，根据这个来施设。所以整个名声俱生闻声呢，通通都是施设。什么叫施设呢？就是我们的给予的一种方便的建立，这个叫做施设。它本身本来是没有这些东西。这里讲说由片分别为谁言说，为见立想，是为名声。其实名声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词汇，词汇这个叫做名声，但是它不是字，不是那个最小的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闻声，闻声这个叫最小单位。名声就是我们可以用最小单位啊来组成之后，表达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观念，完整的观念，这个叫做名声。但是它不是更复杂的那个句子，是这样，或者那个段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通常他们解释的时候呢，都先讲这个名声，因为它才是一个能够完整表达观念的这个叫名声。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就这里讲由片分别为谁言说，为见立想。那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可以建立这个叫做表达诸法的各式各样的特性的这样的一个词汇，我们之所以这样可以这样做，就是这里讲的片分别。我们要有第六意识，其实这个只叫第六意识，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辨别归类。这个西方哲学来讲呢，就是要有这种归纳演绎各式各样的才能够做这个，而这个通通都是由我们第六意识去运作这些事情。而且这个很明显只有人类才有，以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来讲呢，才有这些东西。另外我们还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比较原始时期的人类，他的这个我们一般西方来讲就是进化论演化，他们用的不一样，那么乃至各个国家用的也不一样，是这样的。 所以都知道这个通通都是人类的一种发明，所以更能明白他们是假名安立的，是这样。那就是在讲由变分别，然后呢随着言说，那正如我们刚讲各式各样的种族文化有各式各样的语言啊，是这样的，那通通都是人类的一种方便建立的，那这个就叫做名声，那它是可以表达这个一切存在的这些的各自的特性啊，跟它的相状。再来呢，云何俱生？为及一彼自相失色，还有呢，所有诸法差别失色。俱生是建立在前面这个名声，就是刚刚讲由这些词汇啊，词汇还有各式各样，比方说以我们任何一个语言体系来讲啊，它里面有所谓的名词啊、形容词啊、副词啊、动词啊、关系啊、关系词，各式各样。那么这样就能够来表达更充分的性质，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讲说依赖建立在刚刚的这个自相的失色，还有所有诸法的差别啊，那这里的跟前面的不同是，这里重点是放在差别。自性跟自相呢，也隐含了有差别的，但是它是隐含在里面，它不是明白的显露出来这个差别。可是如果要进一步要去建立那个俱生呢，重点就要着重在差别。什么意思呢？简单讲，我们说，这个桌子是方形的，然后呢，那一个茶杯是圆形的，这个就已经不是名声，这个是叫做俱生。那这两个句子呢，所表达的是什么？就是差别。如果我们是没有要表达这种差别的话，我们不用去造这种句子。那为什么这是差别呢？这张桌子是方形的，这句话本身就是刚刚讲，它是要表达一种差别相。它是方形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其他各式各样的形状，是这样的。那它同时说它是方形，也就同时说的它跟别的形状是不同。然后当我们说这张桌子的时候，也同时表达了它不是在讲椅子或者其他的地板啊，或者其他东西都不是的，所以它都在表达差别性，是这样的。那其实当这个词汇的时候，它的差别性是隐含在里面，可是当它表达这个句子的时候，就把差别性也要，就不只是隐含，而是表露出来。表露出来之后呢，主要是要做什么用的呢？倒数第三行，建立功德过失杂染清净，还有细论，这个是叫做俱生。细论这个字说不定是连上面的，连这个功德过失杂染清净，因为所有一切这些啊，都是刚刚讲的方便，就是假名安立的，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讲，这个是几乎是必要的，几乎是必要的，不能没有的啊。但是主要就刚讲这个各式各样的功德啦，或者过失，或者杂染清净，当然这个还是只是一个大类而说的。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语言可以说由词乃至等一下讲的字造成了句子，这个句子的可能性可以几乎，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穷尽的可能，我看来几乎没有穷尽。每一个人所表达出来的句子，还有不同时代，还有加上不同新的语汇，旧的语汇也慢慢有一些不见了，新的语汇也慢慢会再出现，所以我觉得说不定它也没有什么那个极限啊，它的可能性可能是没有极限的，是这样子。总之，这些就是叫做俱生。云何闻声？为名声 俱生所依止性，所有的自身是为闻声。所以刚刚讲还有最小单位，就是我们说的自。当然这个自啊，也就是这里讲的闻，各式各样的语言体系也不一样的，最小的单位就叫做闻。又于一切然后这个闻呢是刚刚讲名声俱生，就是靠这个，还要靠这个才能够组成的。又于一切所知所全事中极烈相啊，这个就是闻。那所有我们所认知的，还有我们所表达的，所去全说的各式各样的东西里头啊，最就刚讲最小单位，最极烈相，最小单位他所能表达的啊，刚刚讲的桌子椅子，以我们中文来讲，这个算是文，算是字啊。若中是刚刚讲是文，若中是名啊，刚刚讲啊，这是一个总观来说，最短的是文，那么中间的就是叫做名，最广的那个叫做句，就是文名句，最后这样是讲这个的。若为一文，但可了达音韵而已，不能了达所有事意，是这样。那从印度来讲呢，印度的文跟我们中文的文也不太一样。印度的文就是像这个西方语言一样，就是声音，就是这个声音。所以这里说但可了达音韵，是这样，就不能了达所有的事情的内涵，也不能表达事情跟东西。意这个字，事跟意啊，我以前有说意这个字呢，在佛法里面也是一个很不好处理的，就是它有好多种可能，但是主要的可能是指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个叫意。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个叫做意。另外一个主要的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意义、含义。那当然只靠这个刚刚讲的文是不行的。若依止明，便能了达比比诸法自相自心自相，亦能了达所有因蕴。但是呢，不能了达所简则法深广差别。记得这个明就是刚刚讲的词汇。这个是由最小单位组成的，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些词汇。那能够了达各式各样的诸法的自性跟自相，当然也能了达它的因蕴，但是不能了达更深的、更广的各式各样的差别。这个的话要靠句子，若依止句，当知一切皆能了达。这样，这我想我们都可以明白的。所以举个例子来讲啊，一切诸法毕竟空，一切诸法毕竟空，或者唯识学说一切诸法呢都是唯有事，没有所谓的外境。就是你要有这样一个，这个句子虽然短，但是还是要有这样一个句子，才能表达很深的内涵跟很广的内涵。如果只是唯识两个字，那我们是可以了解它是浓缩的啊，还要进一步去解释它的这样子。好，那最后还有一个解释说，又此名句闻声，当知依五名处分别建立。那是总结前面讲了各式各样的情况啊。那五名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内名、一名、声名、一方名、工巧名、世间工巧、事业名、处名啊，就是说这些语言文字啊，都是还要靠根据啊，可以根据这五种名处各式各样分别的来建立起来的。比方说内名啊，佛法里面的这个内涵，令我们得这个涅槃、脱离轮回啊，这些内涵叫做内名。那一名，一般我们讲的逻辑跟知识论，这叫一名。 声明呢、啊，就是真的是在讨论这个语言文字。以我们中，以我们就是汉文化来讲了哈、哦，我们也有声明的。那么在大学中文系学的文字学、训诂学、考据学，那就属于这一类的，是这样子。那在佛法来讲呢，还有当时的印度，当然也一直保留到现代，就是那个叫做阴明学。不过我们的汉传佛教，汉传佛教对于这两个部分是比较忽略的，对于阴明跟声明，我们比较忽略。不，但是不是完全没有。比方说，我们的大藏经里面也有。这个叫做阴明入证理论，但是就这么一本，还有一本是叫做，有一本是龙树菩萨造的，但是不是这一本，这一本是叫做回证论，回证论就是北回铁路那个什么那个回啊、哦，回向的回，证就是证。跟人家有正直的那个正，言字旁回正，啊、哦，其实我不是要讲回正的，回正还有一部，但这部很少人提到，实际上在印度的祖师们呢，阴明学的著作非常多，非常多阴明学的著作，不少于瑜伽维师的著作，所有瑜伽维师的著作统统加起来。跟这个阴明学的做通价大概差不多分量，可是我们中文的大藏经里面就这么一点点，那么有一部分大概90%以上保留在西藏大藏经里面，通通都用梵文翻译成西藏文保留在那里的，那有一小部分也有梵文，也有一小部分也西藏文也没翻译啊、就是保留在还是在梵文里面有的，但是呢比较晚期的西藏呢他们也没翻译的，跟我们汉传佛教一样，我们汉传佛教到了宋朝已经没有什么翻译，还有一点点，到了宋朝还有一点点翻译，宋朝以后没什么翻译，这个宋延明清，宋朝以后就是元朝没什么翻译，有翻译那是从梵文翻成西藏文，没有什么主要的翻译成中文了，就这样子。所以呢，后来在印度的这些著作，还有学祖师大德们在印度还有继续写著作，当然我们就没有了。所以那一部分，绝大多数就是刚讲流传到西藏去。那元朝跟明朝，宋朝我们先不讲，元朝跟明朝，的这个朝廷。他们是有比方说包括这个明朝的那个明成祖就是有请这个西藏还有蒙古来到北京的，所以他们当时还是很支持这方面的。好，那这个不讲太多，就是内明、阴明、声明还有一方明，一样一方明在我们的中文大藏经里面。也很少，不多。我们看智者大师的著作，知道一件事情，他那个时代里头，知道印度当时的这些医学的东西，他们当然也知道中国自己古代流传的医学的东西，是这样。但是后来的就不明显，后来的对印度的医学方面的呢，我们不太知道。那这个部分一样，也是流传到西藏去的。一样也保留在西藏大藏经里面，然后当然因为流传到西藏了，西藏的自己也有研究，当然西藏的内明、阴明、声明还有这里的一方明，还有连这个工巧明都自己也有进一步，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就不用说太多。那么这个工巧明的部分要有一个重点，就是比方说怎么样去制造佛像， 怎么样去制造寺庙，怎么样去制造，比方说他们因为要修密法、修密教，怎么样去做他们所谓的坛城，或者怎么样去做那个佛的塔，这一些都在这个工巧名里面。一样，在我们汉传佛教这个部分好像保留的不多。汉传佛教倒是有个另外部分，这个部分它属不属于五明吗？就可以算了，可以算，跟内明有点关联，跟工巧名不太直接。什么东西？我现在讲什么东西？就是那个仪轨，比方说我们现在常看到的那个大悲忏、慈悲三昧水忏、梁王宝忏，这些忏是中国做出来的。梁王忏是梁武帝造的，慈悲三昧水忏这是乌达国师造的。大悲忏呢，我们从藏经上去看知道，在宋朝的时候已经很流行。那么宋朝有一位天台宗的祖师很有名的，这个是四明之理，他把它归纳啊，编起来，然后他还写了很简单的注解，就是这一种忏啊怎么配合修止观。他那个很短的著作里面还分十个阶段来修止观。就大悲忏整个结束后还没有完，结束后之后呢就去进入修止观。我刚刚讲这是我们中国的祖师大德们做出来的。那我刚刚讲他们这些是属于五明里面的哪一明呢？应该可以说是接近阴明，接近内明。它是作为内明的帮助的一个工具，是这样的。这个就连带的提出这些说明。下面这一项是流转。流转这一项很有它的特性，那其实跟种子啊跟因果还有关联的。我们简单看一下，但是不能，大概是看不完，我们但是可以看一点点。复次云何流转，为诸行因果相续不断，这个叫做流转。所以实际上这一项也是蛮重要的。这个一切有为造作的诸行呢，从因到果，从果再因，再回到因，相续的不断。我们从一切唯识学的立场去看，这是指什么呢？主要的当然还是指从种子，第八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那么有缘的帮助，有熏习的力量增长，所以当然就感得整个八识的活动，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八识活动里面，第八识不算，前七识的活动呢，又会熏习的，它这个活动本身有回过头来帮助第八识里面其他所有的种子的力量。它有帮助这些种子力量，还有造成新的种子。这个是这两个方向哦，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因，这两个方向都叫做因。这样子。然后这样的因果关系是同时。这一点好像有些时间没有很明白讨论，但是陈伟师人是把这个当作非常重要的。这个很有名，叫做三法同时，或者三法俱实。什么哪三法呢？我简单说，就刚刚讲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还有这些种子产生的现行活动，八识的现行活动，这样就有两个。还有这个八识的活，只有八识活动，但是里面只有前七识的活动产生新的种子，产生新的种子回到第八识。所以这样就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种子，第二个是这个八识的活动，第三个是前七识所熏的种子，所以就有一二三，有三个。而这三个呢，同时产生出来， 同时活动出来，是这样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成为书人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然后这个是两个方向，所以就是有两个因果，从第一个种子到第二个，这个是一个因果关系，从前七世的活动寻回新的种子，这也是一个因果关系，所以有两个因果关系，啊，方向上刚好是相反，但是是同时。好，这个我们今天的实验就只能到此为止。